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如果中共继续支持俄罗斯，欧洲盟邦准备削减对中国的投资。拜登在沃尔特华盛顿会议中心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必须明白，如果他们向俄罗斯提供信息和能力，还和北韩和其他国家合作帮助俄罗斯，那他们不会在他们想要的投资中得到经济利益。他进一步警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我们必须确保习近平明白，在和俄罗斯和乌克兰打交道那阵，削弱太平洋盘地国家和欧洲是要付出代价的。拜登除了强调自己有能力和中俄两国打交道，拜登亦提到，多个美国的欧洲盟友很有可能会开始削减在中国的投资，以此回应北京在经济还有军事上暗中协助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的行动。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一直强调自己是中立的，还表示自己一直在这里促和劝谈，但中共至今没有谴责俄罗斯，还在政治和外交上一直向俄罗斯提供支持，经济上更是不断深化和俄罗斯的贸易，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供了生命线，令它可以抵御西方经济制裁的影响。之前北约领导人星期三公布宣言，说中国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继续对欧洲和对跨大西洋安全造成系统性挑战。宣言指出，中俄之间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以及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大规模投资，为俄罗斯的战争提供了助力。宣言同时敦促北京停止对俄罗斯战争努力的一切物质和政治支持。7月11号，来自美国东部地区的几千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 DC 中心举行盛大游行，呼吁和平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当日法轮功学员由国家大草坪出发，途经著名的宾夕凡尼亚大道和宪法大道。游行队伍分为三个方阵，分别是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以及声援4.3亿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等方阵。礼拜四当日，游行队伍绵延了几个街区，场面壮观，理性祥和，吸引不少路人驻足观看。两个礼拜之前，美国国会众议院刚刚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反器官，还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摘器官人员的实施制裁。集会的演讲者亦呼吁国会参议院尽快通过这个法案，向中共责咎。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埃里克帕特森在集会上呼吁国际社会需要追究中共的罪责。他说，我们希望法轮功和所有人都能够享有宗教自由，宗教自由是一种个人权利，亦是一种集体权利，这个是一种私人权利，亦是一种公共权利。国际法律倡导组织捍卫自由国际联盟法律顾问肖恩·纳尔逊亦在集会现场声援法轮功学员，仲敦促美国参议院尽快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纽约州第18选区联邦众议员派特·瑞安就在集会上说，今日我们在这里明确宣布，美国两党和法轮功团体站在一起，捍卫自由，捍卫宗教自由，并且反对中共对宗教自由的直接侵犯。瑞安说，在我入国会的第一日，我就为可以成为法轮功团体的坚定支持者而感到自豪，还带头推动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法轮功保护法案。该法案最近在国会两党的强大支持下获得通过。他强调，我们必须继续团结一致，对中共的迫害行为，尤其是对那些应受谴责的犯下有据可查的罪行的器官贩运者追究责任。当前是一些美国民主党人因担心拜登的年龄而呼吁他放弃连任竞选之后，正在华盛顿特区出席北约峰会的英国首相斯塔默，以他积极的评价给了这位面临困境的美国总统很大的支持。 斯坦默礼拜四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他和拜登礼拜三举行的会面非常愉快。今次原定45分钟的双边会谈持续了将近一个钟头，会后他们两人都去拜登招待的北约晚宴。斯坦默告诉 BBC 知，我们很快地讨论了很多问题，他的状态确实很好，而且思维敏捷。他补充说，在上个礼拜就任首相后，可以很快和拜登的这样一次会面，这个对他来讲是很重要。斯坦默今个礼拜亦在北约峰会上发表讲话，这个是上个礼拜英国工党赢得议会选举，同时他作为党魁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出访海外。他在礼拜四的采访中还表示，拜登在帮助指导北约这个跨大西洋军事联盟渡过全球事务动荡方面展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导能力。由斯坦默办公室提供的一份他和拜登会谈录音的文字稿显示，两人亦讨论了乌克兰和加沙的冲突，以及塔斯默希望和欧洲建立更紧密关系这个愿望。会谈中，斯坦默还对英美之间长期存在的特殊关系表示赞赏，他说，我真的很开心可以有机会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可以阐明美英的特殊关系，以及我们对北约的长期承诺。根据白宫礼拜四公布的声明，作为北极国家加拿大、芬兰和美国的领导人，我们都意识到该地区对我们集体的经济、气候和国家安全的持久重要性，因此我们决心深化我们的合作，以确保极地和北极地区保持和平、合作和繁荣。而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宣布加强三边伙伴关系，称之为破冰船合作努力。这项倡议是在华盛顿举行的为期三日的北约峰会期间公布。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和记者说，三个北约成员国的目标是在年尾前签署该协议。这项协议将汇集盟国的需求，以扩大造船能力，向极地地区投射力量，还执行国际规范和条约，对抗莫斯科和北京。这位官员说，如果没有这一种安排，我们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风险，我们的对手在具有巨大地缘战略重要性的专业技术中发展其优势，这个可能令他们成为那些亦有兴趣购买极地破冰船的首选供应商。美国议员和专家对美国近年来造船能力的萎缩感到遗憾，特别是因为中共正在之前所未有的水平生产海军舰艇。不过这位官员没有给出新破冰船的时间表，亦没有讲明美国根据该协议寻求生产多少艘船只，但官员指出，美国目前只有两艘破冰船，这两艘破冰船都已经接近使用寿命。美国的盟友希望未来十年内拥有70至90艘破冰船。另一方面，随着气候变令极地冰层缩小，北极海域越来越多被利用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路线。中共和俄罗斯亦一直共同努力开发北极航线，因为俄罗斯寻求向中国输送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但这个行动被西方制裁。美国总统拜登礼拜四在北约峰会间隙会晤韩国总统尹锡悦时表示，美国威胁北韩的承诺是以美国的全部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包括核武器。尹锡悦的办公室说，这两位领导人还批准了一项关于朝鲜半岛建立一个延伸威胁的综合系统的指导方针，以对应来自北韩的核威胁和军事威胁。韩国国家保安室第一次长金泰孝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该指导方针正式确定了美国将会在朝鲜半岛和它周边地区部署核资产的战略，以压制和应对北韩可能发动的核攻击。金泰孝说，这个意味着将美国的核武器专门分配到朝鲜半岛的任务中。在拜登和尹锡悦批准这项指导方针之前，这两位领导人还在华盛顿举行的年度北约峰会期间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 重申两国将会继续针对北韩的核威胁密切合作。声明中说，两国总统重申了他们在美韩华盛顿宣言中的承诺，还强调北韩对南韩发动的任何核攻击都将得到迅速、势不可挡、果断的回应。北韩已经公开推进他核武器政策，将在认为他领土受到威胁时使用核武器定为法律，还在去年将发展核武器能力写入宪法。今年早些时候，北韩将南韩定为主要敌人，还誓言要消灭所谓美国勾结对他发动战争的邻国。这个与北韩、南韩两国在2018年作出的和平姿态大相径庭。美国和韩国都否认有任何侵略北韩的意图，但表示他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反击北韩的任何侵略行为，还在最近几个月加强了联合军演。尹石月的办公室说，总统重申了韩国支持乌克兰，还承诺2024年将韩国向北约信托基金提供的1200万美元的捐款金额提高一倍。北约表示，信托基金可以给短期的非致命性军事援助和长期的军力建设支持得以实现。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